保罗神学跟保罗书信。那么究竟保罗神学跟过去我们所学的系统神学或是历史神学在方法方面 methodology 有什么不同？你发现除了我们听过保罗神学，还听过什么神学啊？约翰神学 Johannine Theology， 对不对？或者说这个摩西五经神学，或大小先知的神学，或者彼得神学。那么这些的神学呢，都是属于 Biblical Theology 的范围。那究竟 Biblical Theology 跟我们所说的系统神学有些什么都不同？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什么叫圣经神学？那圣经神学基本上是以圣经做它的主体，但是系统神学往往是以一个神学思想做它的主体跟前提。所以我愿意介绍在方法论上面最少有五个特点，关于这个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不同的地方。那第一个最不同的地方，就打一个比喻，现在假如咱们当中有姐妹的，你先生说哎，礼拜天要请客，你帮我们做几道好的菜，结果这个姐妹也没有空可以去菜市场买菜，所以呢就只有把她冰箱里面有的菜看一看啊。那么这个做菜有两种的方法，这个姐妹可能是照着她心中的几道菜的 recipe 啊，这个食谱啊，要啊，她心里想到我要做一个青筋豆腐，有没有青筋豆腐？可能讲错啊，没有人青红烧豆腐，好吧，讲错。青筋这个海鲜还有啊，可能他心里面有几道的菜，他都照着他心里的这些食谱 recipe 啊，然后呢，就去开他个冰箱啊。那么，哎，幸好他心里所想的几个食谱呢。哎，冰箱里面都有这些菜，所以他很快的就做了几道菜出来，照着他心里的这个 recipe。 但是冰箱里面还剩着很多的菜他没有用到，因为他心里面只有五个食谱，所以做了五道的菜，冰箱还剩下很多别的。那可能这个姐妹也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煮他这个研习，他就没有任何的食谱，他很厉害，他就打开冰箱，然后就有什么菜就用什么菜，一样菜都没有浪费，做了一个大研习，冰箱所有的菜他都能够配得很好，一样一样一样，可能做了十几道菜，完全用完整个冰箱的菜。那这两种做菜的方式我们姐妹就懂，同样做圣经神学的研究跟系统神学的研究，就类似这两种不同做菜的方法。你觉得第一种做菜方法有食谱好呢，还是第二种做菜的方法好？都好啊，见仁见智。第一种比较好，会比较精彩一点，会不会啊？他有他的 idea， 是拿手好菜，对不对啊？但是假如从整体的角度，完全利用的角度，没有浪费的角度，所有都用上的角度，第二种好。所以呢，第一种方法呢，我叫它的 recipe model， 第二种呢叫 totality model。 其实第一种的方式就是我们传统所用的系统神学的方式。 在他心里面有一些的神学思想跟前提跟专题，他要从这本圣经里面建立他的神论救恩论，他有一个 recipe， 有一些的 topic， 有一些的主题、啊、但是圣经神学呢乃是面对这个圣经这个 Bible、啊、他能够把整个圣经里面一卷一卷里面的资料都能够完全把它归纳出来，找出每卷圣经它的信息重点思想。所以也可以说呢，这个 totality model 或者圣经神学的方法呢是一种 inductive method， 我们学数学的有这个 inductive method， 归纳式 inductive。把整本圣经所有的资料按照一卷一卷或者按照一类一类，比如说保罗书信类、约翰书信类，然后四福音、先知书、摩西五经，或者说一卷一卷把它所有的资料归纳出来，没有一个漏网之鱼。但是系统方神学的方式呢，往往因着它有神学的前提，其实是圣经 Bible， 因着它个人神学系统的框框或者专题的框框，它所建立表达出来的这个的系统这个框框，可能有很多圣经的资料跟启示跟真理漏掉的，看到吗？因为他有一套的框框，一套思想神学的前提、啊、所以系统神学会有他漏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圣经神学基本上是一个归纳式的研究方法，是一个 totality model，要系统神学基本上是一个 topical approach， 是一个专题式的，有不同的神学思想的专题做前提，来从圣经里面找资料。所以他心中有一个 recipe， 会漏很多东西有时候。好，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啊，我们讲方法论会比较枯燥一点点哈，那这是一个基础哈、啊。第二个特点，历史这个圣经神学，它基本上是从文化的背景、作者的思想背景、写作的背景原因，特别非常注重那个前因后果。从这些的了解跟注意来整理出这卷书的中心信息或者神学主题，这是圣经神学的方法。但是系统神学呢，基本上不是注意这种 historical contextualbackground， 系统神学基本上是一种 pure data analysis， pure data analysis， 不是像圣经神学注重背景，圣经神学是一个 historical contextual approach， 会注重那个文化背景原因，这个作者的思想背景，他写这个书信的动机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写这封信。但是系统神学基本上就是研究圣经里面这些的 data， 他可能 定出一个神论，就把有关神的属性，然后分成可传属性、不可传属性，然后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些经文的 support 经文的说明，跟那个时代背景，他不需要去讨论，最多他就加上不同时代神学家对这个神学主题的看法，或者说对神的属性有哪几种分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分法，啊，所以不管那个 context。那我们举个例子，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注重那个时代背景，或者说那个原因，那个 context 那么重要？我们一同来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好，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罪恶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走入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出成合福耕种的人，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哇，很可怕，结局就是焚烧。究竟这些人的结局为什么是焚烧，为什么是 灭亡？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都想到，哦，好像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尝了天的滋味，我们离弃道理了，我们犯罪跌倒了，我们就灭亡了，结局就是焚烧。有没有读到这种的结论？常常会这样。但假如我们了解希伯来书写作的原因，从这个原因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神学思想，完全不同的结论。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写希伯来书？主要是针对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分析整个希伯来书，针对什么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当时的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犯了一个什么严重的错误？哎，常常还是回到他们以前这种靠献祭赎罪得救的方法。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透过整个希伯来书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已经永远有功效了。而且从这个角度，当我们来看第六节，若是离弃理啊，在原文没有这个道字，我们中文很容易 misleading， 离开了道理，好像没有按照道理啊来生活。其实原文是离弃了这个理，这个真理，这个救赎的真理。如何离弃这个真理呢？这个救赎真理呢，就是他们仍然回到圣殿靠献祭赎罪来得救。每一次的献祭赎罪就是什么？把神的儿子什么重钉十字架。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一次钉死了，献上了，是永远的赎罪祭。为什么你们今天还要继续献那个赎罪祭？你们每次献上就等于把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说是指到这样的一群靠行为靠献祭得救的这些的信徒他们的问题，假如他们仍然这样做，他们的结局就是焚烧，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效。所以你发现从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跟原因，你就能够比较准确的找到一个神学的主题跟真理。所以假如你从这个原角度来看的话，同样的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啊，我们做一些 application 应用跟说明。 第十章二十六节也是常常会让我们很弄不清楚的。好，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拿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大神的儿子，上哪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加重呢？看到吗？这些人他们受刑罚，他们要受到烈火的审判，会灭亡。究竟这些是什么人？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都把自己放进去了啊，我们得知这个真道，而且故意犯罪，犯罪跌倒，那这个耶稣的赎罪祭就没有了，我们会不会这样来读啊？但是假如我们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原因，当时信徒的问题，我们就不会这样读。我们会怎么读呢？我们会发现，第一，这个赎罪祭在整个希伯来书都是讲到旧约的赎罪祭已经没有了，是真真正正那个在圣殿那个赎罪祭，而没有讲到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赎罪祭。假如是的话，他会讲明耶稣基督的赎罪，但是他这里是讲赎罪祭。所以他的意思乃是说，假如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救赎的真理正道之后，还故意去献罪献祭犯罪，然后作者说其实赎罪祭已经停止了，这些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有人说应该这个赎罪祭没有了，这句话是一个 parenthesis 加个括号说明啊，你们故意去犯罪献祭，其实赎罪祭已经停止了，已经没有了。假如你们仍然要去靠赎罪祭的话，你们就是践踏神的儿子，把神成圣之约怎么当作平常，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新约，你们还要靠赎罪祭。所以你发现了吗？从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跟写作的原因，你再看这些经文，你就发现什么？make sense， 很清楚，而且不会跟其他圣经的启示的真理有冲突。假如你把这两段圣经读成犯罪了就灭亡不得救了，你就发现跟很多的经文有冲突啊。耶稣明明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谁都不能把这些羊从父的手中跟我的手中夺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信耶稣得什么？永生，是永远的生命，是不会灭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神学的一个的价值跟重要性啊，一定要从这个书卷的文化背景、作者的思想背景、写作的背景跟原因来整理结卷书信，或者说圣经的中心的信息，或者神学的主题，而不是一个完全没有 context 的一个 pure science， 一个 pure analysis 啊。我们当中有人读科学的啊，有 pure science 研究物理学啊，不需要管这个实际的应用啊跟情况啊，这是 applied science 的问题。但是我们做神学不能这样，不能完全 pure theology， 一个纯纯的一个神学啊。当然这方面也需要，这是属于系统神学的范畴。那同时我们也需要透过历史神学的啊，像保罗神学的这样的一个的方法。好，关于这两个的方法论的特点有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个我们是用炒菜来说明，第二我们用两段的经文。或许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第二章二十四节，让我们注意那个 context 的重要。第二章二十四节，好，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读。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哇，有没有跳起来啊？我们称是因着什么？行为啊，跟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完完全全什么相反的。究竟这里所讲的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是什么意思？究竟这里所讲的跟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有没有矛盾？假如我们了解雅各写雅各书的背景的原因，我们就更能够确定这个第二章二十四节它真正的意思，不是指到说我们靠着行为来称义得救。因为当那个时代雅各写雅各书是大概在主后五十年，针对许多信主多年的犹太的信徒，他们受到逼迫，受到难处，他们就失去了爱心跟生活的见证，跟世界妥协。所以雅各针对这样的一个好像只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没有见证的一种的光景，他要对症下药，所以他就写出了二十四节这句话：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在这里所讲的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是指到人称义的证明，不是方法。保罗所讲的在罗马书是讲人称义的什么方法 the method the principle， 但在这里其实雅各所要说明的人称义是讲到人称义的证明，或是显明，或是证据，是因着你的行为。怎么这里得救啊？怎么这里真的有信心呢？有没有果子？从果子认出树来，而不是说因着果子得救，懂吗？乃是因着你的果子证明你真的得救了，你真的是信了主，有圣灵。所以这里所说的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是指到人称义的什么？我们一种来说证明，或者人称义的彰显，或者人称义的凭据，是因着行为。所以跟罗马书所讲的没有冲突。罗马书是讲的人称义的方法跟原则， The principle of being saved is by faith, not by work. But the evidence or the proof or the assurance of being savedIs by your work， 透过你的果子，透过你的行为。所以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些背景，我们就拿着一句话来分析的话，一定会怎么就错了。所以不能 pure analysis， must be contextual， 了解那个背景，整个上下文，时代的背景，写作原因跟动机。那这个就是圣经神学用的方法，historical and contextual， 啊，这是第二点。啊，我写一下这个英文字，因为现在感谢主，我们网络的学生越来越多，特别在中国。historical contextual， 这是圣经神学的方法，不是 pure data analysis。好，第三个特点，系统神学所用的方法往往是以个人的神学思想做大前提，用他个人神学的思想做大前提，往往这个大前提 成为他的一个有色的眼睛。他用了这个大前提来看所有整本圣经的教导跟教义，用这样的一个有色的眼睛来看神论、基督论、人论、救恩论，或者教会论、末世论。譬如说马丁路德的神学，他的神学大前提是什么？他一生要高举的，拼命要跟天主教打的是什么？因信称义。所以他老人家的眼睛永远就是因信称义四个字啊，一切的经文都要透过这个因信称义来检定来看。假如那一卷圣经没有提到因信称义，没有提讲到恩典的原则，这个圣经一定有问题。所以他最不喜欢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各书，因为都没有讲到信心啊，只是拼命讲行为，没有讲到恩典。所以他年轻的时候说这个雅各书啊是草木和谐，不应该放在圣经的正典里面，有问题。但是感谢主，当他老年的时候，当他发现他所改革的教会路德宗很多的信徒，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败坏，他才发现哦，原来信心、恩典跟行为要并重的，雅各书有它的价值啊。所以神学前提来处理圣经的材料，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的错漏或者问题。那么第二代的改教家，比如说加尔文，我们读过历史神学，知道加尔文他一生最高举的是什么？他的神学前提是什么？啊？这个是产品，他的大前提是什么？啊？也是产品。他一生高举什么？哇 ，Glory of God， 神的荣耀，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啊，神的主权只是他最高举的 Sovereignty of God， 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在乎他定义的，不在乎他奔跑的。他的神学前提是神的主权跟拣选或是预定。所以他用这样的神学前提呢来处理整个圣经或者不同的教义，都在这样一个神学前提，带着这样一个眼镜看什么经文，都是看到神的主权跟预定跟拣选啊，来整理出他的一个所谓的 Christian Institute 基督教教义。在这样的一个的整理跟处理或者神学系统，往往就会忽略了什么人的什么努力参与或者自由意志。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所谓接受加尔文神学思想的 Reform Church 或者长老会，他们都不传福音的，反正神预定了到时候一定会得救嘛，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嘛，你何必要那么紧张，就忽略了人的努力啊。但是其实一个平衡的神的主权的认识，对神预定，但是同时也预定透过我们基督徒的努力参与传福音来让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你发现保罗是一个最好的模式，他一方面告诉神的拣选预定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啊，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就预定了我们。但你发现保罗的吗？一生的吗？无论得时不得时，他拼命传福音传道，而且不单单只是在安提亚一带传道，而跑到这个小亚细亚，跑到这个哥林多，跑到这个马其顿去，啊，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平衡的模式，啊，所以解释第三个。我们发现的不同的地方，那么圣经神学基本上不预设神学前提，完全 说把圣经作为一个 raw material 来分析归纳。他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What does the author want to speak? 究竟这个圣经作者想说些什么，而不是你自己想些什么，然后就在里面找资料找证据。整个天主教中世纪的神学的错误，就是他们有一些的前提跟预设，高举人的道德行为，然后就在圣经里面找证据找支持。但是一个圣经神学的方法，他会问究竟这个作者他要借着这卷书他要说些什么，神要透过这个作者要表达些什么，什么是他的 central message、这个就是圣经神学的方法。 What the author wants to speak to us。 所以假如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希伯来书，你看到希伯来书中心的信息是什么，你觉得希伯来书作者要表达的什么啊？信。嗯，很好。希伯来书啊，最美的，我们一同翻了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二节，第七章二十二节，好，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什么更美之约的中保。整个希伯来书的中心的信息就是更美之约，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救赎的新约，更美之约比这个旧约靠赎罪献祭这个将来美事的影儿更美，因为那个真体是基督，是神的羔羊。那么同样彼得前书，我们读彼得前书，你觉得彼得前书它的中心信息是什么？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啊，或许我们只读第九节就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一个重要的信息在生活上面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圣洁，成为圣洁的国度，做圣洁的祭司。接着彼得前书的 central message What does the author want to speak to us? 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每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究竟神要透过这段经文，透过这个作者要表达的，对你说的是什么，而不是你想些什么，然后就找个经文去支持你啊，想结婚了，然后就找个经文啊，然后就来支持你，不是这样。想投资了，就找个经文去支持你，不是这样。圣经它本身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好，第四，圣经神学第四个特点就是用一个真理的主题，但是透过不同的作者书卷来显出这个真理主题的多面性的丰富更完整。好，把这句话写下来，那下礼拜我会把讲义更完整的打出来。我发现我这个学习预备圣经这个保罗神学跟我以前讲的完全不一样，所以 James 你看到我们的讲义跟不上，完全都不一样啊。假如你拿到今天的讲义，发现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得上啊。那譬如说我们用基督论这个真理主题来透过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罗马书、希伯来书来看基督， 一个从不同的经卷或是不同的角度 multifaceted 来看到基督的全面更荣美。所以从马太福音你可以看到基督是谁啊？马太福音的重点，我们常常说四福音表达耶稣的四个面，王，他是王，他是弥赛亚 The anointed one， 他的王权，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要马可福音要表达耶稣是什么？是个什么仆人的角色 servanthood。 路加福音常常表达耶稣是什么？人子，他的 human weakness， 他的人性，甚至他的饥渴软弱。约翰福音要表达他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的神性，神子。那么神透过保罗写罗马书要表达基督的什么？从罗马书看到耶稣基督是谁？是什么？是那个什么？那个挽回祭 The propitiation， 透过耶稣基督的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因着他我们就因信称义。耶稣是那个祭物。希伯来书要我们看到基督是什么？他是中保，那个 mediator， 那个大祭司。所以用一个神学的主题贯穿不同的经卷，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或者这个主题的多面性跟丰富性，这是圣经神学常常用的一个方法。要第五，透过圣经神学的方法，常常我们从一个真理去追踪这个真理或这个神学主题的发展，这个真理如何透过不同时代的经卷的记载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体，也就是所谓 progressive richness， 有人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或者渐进的启示 revelation， 越来越启示清楚明朗具体。这个真理可能从创世纪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慢慢透过旧约不同的经卷到了新约，哇，这个真理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楚，就好像一个种子，它慢慢慢慢透过这个树长出来，开花结果，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楚。譬如说我们从这个救恩的真理来看这个渐进的启示，你发现这个救恩在创世纪里面有没有讲到？一早到人的一堕落，马上创世纪第三章有没有启示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在第三章启示是什么？是皮子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提到女人的后裔啊，然后这个蛇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他的头。那你发现这个单单从创世纪来说不清楚，但是当我们从新约的角度，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哇，我们就发现神的启示真的是妙。什么时候撒旦伤了他的脚跟啊？在十字架上面，不但他的脚跟被伤，他的手也被钉，但坐在十字架上他打碎了蛇的头，而她是女人的后裔。然后 透过这个皮衣也是一个预表，表示需要宰杀一个动物啊，来把人的羞耻揭盖。这个动物是谁呢？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看到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说怎么样？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个救赎主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更具体的看到要从以色列而出。然后到了创世纪四十九章，就讲得更清楚一点了。这个救恩从哪里出来啊？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这个献祭赎罪的事情又更进一步了。这个救恩是要透过什么？宰杀一个羊羔，借着他的血得以赎人的罪，就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要成为神的羔羊被献上，透过他的血我们得救。然后到了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讲到这位救主又是谁啊？大先知，他是代表神，把神的真理信息带到我们当中。然后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又看到这个救恩是什么？他如同羊羔怎么被牵到宰杀之地，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赦免。把这个代罪的观点怎么又表达出来了。所以你就发现，哇，这个救恩的真理从创世纪一直一直神把它启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明朗，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很清楚了。道成了肉身，然后施洗约翰宣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然后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耶稣宣告他要舍命做堕人的赎价，就更清楚了。然后到了罗马书，保罗就把整个的救赎原理完全的解开了、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很清楚，耶稣是那个挽回祭，借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你发现这个 progressive richness， 我们要从一卷一卷圣经里面把这个真理去追踪，看它的发展，看它的丰富啊，解释圣经神学的一个的方法跟特点。好，所以我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五方面啊，看看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研究圣经，那个方法很重要，那个 methodology 很重要。当然我们相信系统神学有它的价值，历史神学也有它的价值，但是圣经神学 biblical theology 更有它的价值。我们怎么去读圣经啊？怎么样把圣经的真理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思想读进去。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五方面的特点啊，给大家一个 hint， 这个考试一定会考的，这个题目就是圣经神学的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biblical theology。 好，那我们花了大概快四十几分钟讲了这个圣经神学的方法论，那我们现在要进到主题了，要讲保罗，要讲保罗他的神学思想，或者保罗书信所带出来的神学主题。OK， 跟思想。那我们已经讲了圣经神学的方法论一定要怎么研究背景，对不对？它的 context， 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要了解保罗这个人的背景，他的思想背景、文化背景。那了解这些背景，我们再读他的讲论就会清楚了，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先翻两段的经文来了解一下保罗的一些背景。我们先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五节到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五跟第六。好，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好，我们再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他的自我介绍。第一章我们从13节读到17节。好，我们找到一同来。你们听见我从前好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事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熟学习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做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那我们知道保罗他原名是什么？扫罗。扫罗这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Ask God， 求问神。那可能他取这个名字也是因着他是便雅悯支派，以扫罗王他也是便雅悯支派为由，所以这样的一位好像那么敬虔爱神的人求问神。但当他得救之后他改名叫保罗，希腊文是 Paulos。 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是小 little。 从他原来自以为好像扫罗王一样那么的伟大的一个人，他谦卑自称自己是小的。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心态要把自己改名字成为 Paul Little？ 他自己有讲到一个原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他提到他自己什么？在罪人中他是什么？是个罪魁，是个大罪魁。为什么？他曾经做了什么事？他曾经残害、逼迫教会，杀害信徒。他真的看到自己的不配，他的罪孽，他是个大罪魁，所以他自称为保罗。但是这样一个自以为卑微的人，我们发现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六节，这些攻击保罗的人称他是什么？搅乱天下的。King James Version 翻得更好，说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的。真的，保罗把初代许多罗马帝国的地方把它翻转过来，从抵挡基督的到归向基督。而且当我们在看保罗 他用的生平的最后大概15年左右，他传到大概30年左右，他后半15年他写了13封的书信。我们整个新约有多少卷书？只有27卷。但是单单保罗，神就透过他写了13卷书。我们都会背哪13卷书？罗马书，对，临前临后，对，加拉太书，帖前帖后，提提后后，提多腓利门，13卷书。因着这13卷书带给我们整个基督教重要信仰的真理跟观念，假如没有这13卷书的话，你发现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透过这13卷书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还要看到什么？我们大家来想想看，你读保罗书信读到些什么？成圣，对对，成义，还有呢？哎，主的再来，圣徒的复活，在临前15章，对对。然后耶稣基督的降临，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对对。教牧，所谓教牧书信，啊。啊，以弗所带来教会的真理，啊，基督论。讲到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是他一个非常中心的信息，因为解释他得救的时候所体验到的，耶稣是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然后讲到在基督里 in Christ， 对不对？过年的后书第5章17节，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In Christ， 讲到 In Christ， 跟与基督联合的真理，新造的人，新人的生活，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救赎的原理，在罗马书，然后讲到圣礼，啊，罗马书第6章讲到受洗的意义，哥林多前书11章讲到圣餐的设立原理，以弗所书讲到神的拣选。预定，罗马书也有提到啊，第9章11章啊，讲到信徒的复活，主的再来。你发现神透过保罗这13卷书把我们基要的真理都表达，假如没有这13卷书的话，我们基督教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所谓基要教义。因为你发现彼得是讲生活的，讲受苦的啊，那老约翰啊，约翰一二三书是讲什么？讲生命的，讲爱心的。那觉得别的宗教也会讲的啊，但是唯有神透过保罗，把基督教的那个独一性，那个基要的教义，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表达出来。所以保罗书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在我们讲到牧会教导弟兄姊妹用的最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保罗神学、保罗书信把它弄清楚。那我们看保罗的背景，第一，可以说他受到当时三大宗教文化的影响，他不是在一个很简单的世界里面成长的，他受到希腊的文化的影响，受到犹太文化的影响，也当他遇见了主之后，他得着基督教的信仰的影响。所以让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他的希腊文化的背景，我们一同翻到这个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21章 三十九节，好，我们来三十九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好，我们再翻到二十二章第三节。二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好，所以第一，看到保罗从哪里长大，从小在哪里，在大树。究竟大树是什么地方？它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大？很特别，大树是当时罗马行政的首府，也是一个贸易中心，里面更有大学城，它的文化的发展在那个时候已经超越了当时的雅典跟 Alexandria 亚历山大。你就知道大树这个地方它的希腊文化的深厚，而保罗就是小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完全充满希腊文化背景的一个城市，大城市里面长大。那么在刚才二十二章提到说长在这城里是什么意思？这个城市什么城？耶路撒冷。所以很可能在他成人13岁之前他出生在大树，所以他也得到罗马公民的身份。然后13岁之后他就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边受教于加玛列的门下。在这样一个耶路撒冷犹太文化的中心，又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完全受到犹太主义犹太文化的熏陶。当然他对基督教的经历就从使徒行传第九章所记载的，他在大马士遇见了主，把他整个的思想流转过来，从许多犹太主义错误的思想流转过来，从逼迫基督徒到高举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180度的改变。那么我们提到他是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长大，我们刚才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他是以色列，是希伯来人人中的希伯来人，第八天受隔离，就表示说他是受非常严谨的犹太人的这种的教育来栽培的。虽然生长在大树，但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男孩5岁就要学圣经，而且要背圣经，而且犹太人的传统非常重视智力跟动手体能的一种平衡的训练。所以保罗从小就学织帐篷的手艺，虽然他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好的或是贵族的家庭。所以犹太人有一句话说 Whoever does not teach his son work, teach him to steal。 假如你不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样做一些工作的手艺，等如你是叫你的孩子上来去偷。他们非常注重这种工作的手艺。那么保罗从小就受到这个会堂熟读旧约这些的 信仰生活的影响，其实他一些家庭的背景，犹太家庭背景的一些的情况。好，那我们再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大概10分钟再回来。